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万峰，我是读历史出身的。其实呢，我睇返以前的新闻啊、报纸啊、内容啊，其实好多时候你会发现呢，今日我哋觉得过去嘅黄金年代，其实嗰时嘅人都会表达佢自己系活喺困苦当中，活喺艰难当中，活喺佢哋好多嘅困险当中啊。但是我们今日马后炮去看以前，哇，以前真的最好的时间，经济又起飞，人又自由，做什么都可以，现在就不行了。其实呢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这个的心态。还有我们同时间，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盼望，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基督徒是有这个的永恒的福乐。我们现在是真的可能会觉得是很艰难，很多的苦楚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，在天国里头一定是最好的。第二样东西，就是我们今日亦都要在世界里头努力去实现天国，让到这个世界是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。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会有巴比伦的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可能我们是遇见一些背离真道的大淫妇的，好像启示录那里这么讲。但是我们继续在这里坚守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坚守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坚守耶稣基督的王权，坚守我们一切的同行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个世界，这个邪恶的世界，这个艰险的世界，这个困难的世界，一起去做的一些小小的事。希望启示录不要只是给你看到一个远象，给你看到有一些的东西是真的很苦啊，而是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仍然是有盼望的。请来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，带领我们一起穿越圣经，进入启示录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。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十七章六至十八节，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十八章一至七节的内容。读完《启示录》的十七章六至十八节呢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约翰提到那个女人饮醉了圣徒的血，最终之乐令人被蒙蔽，但是圣徒的血应该不会白流的。古往今来呢，历史上经常有人为了信仰而被杀的。在上个世纪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政府压迫杀害，其中很多受害者都是信徒。饮醉的女人表示她为自己的罪恶行径而兴奋，她亦以得胜教会这个假象来到去成为欢乐。其实每一位被她所杀的殉道者都只会加增教会的信心。或者有人不禁会说，先前有的如今没有，咁唔系好奇怪咩？系乜嘢意思呢？其实呢，喺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哋曾经见过龙，即系撒旦吓， 在第十三章，我们亦看到从海里上来的兽和他从撒旦而来的能力。去到十四至十六章，我们看到神的大审判。在第十七章，一只和那个兽和龙相似的朱红色的兽出现了，他是那个大淫妇的盟友，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，又要归于沉沦。这里呢是指到兽的复活，象征罪恶的持续发生，恶势力的重新出现，令到很多人会加入兽的行列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以致将会得到罪恶的结局，就是永远受苦。或者有人会说，七座山七位王都是邪恶的，难道恶势力就是这样没完没了？约翰所指的其实是讲的罗马，他以七座山而闻名，很多人说这座城市亦是象征世界上的一切罪恶，即是任何反对基督的人物、宗教、团体、政府或者架构。那无论我们怎样解释这七座山和七位王，这里是显示了撒旦不断地反抗神，已经去到垂死的挣扎，邪恶的势力受到限制，并且很快就要被完全消灭。或者有人还会有疑惑，将权力交给那个兽，难道这十王所代表的竟然比不上那个兽？其实根据经文记载，各代表继罗马之后而出现的国家君王的。罗马是敌基督体系如何运作的一个典型例子，而这个体系要求人民完全臣服，并且以粗暴的权力压迫奴役来到施行统治。无论这十王是哪个，他们都要将权力交给敌基督，并且和羔羊争战的。或者有人会说，这段经文提到那十国和兽必恨这个淫妇，本来是同一党的，人真是这么善变的吗？难道在他们中间没有信实的存在？根据约翰的记载，事情是有了戏剧性的改变，大淫妇的盟友转过来就对付他，并且将他消灭。邪恶就是这样去争斗，他的本质是毁灭性的，不再有用的跟从者就会被抛弃的。邪恶的联盟的确是一个不稳定的联盟，因为每一个盟友都会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或者还有人感慨说，邪恶的黑影已经掩盖了世界，而且还越来越严重，难道神什么都看不到？其实呢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必须相信神仍然掌权，他的计划是要照着他所讲的来到进行，他甚至利用反对他的人去执行他的旨意。虽然神容许罪恶渗透现今的世界，但是却不会影响到新天新地。启示录第十八章让我们看到巴比伦在经济上要受到审判，以及地上和天上对这件事的反应。在第十七到第十八章将两个巴比伦呈现在我们眼前。第十七章的巴比伦是宗教的巴比伦，而第十八章的就是经济的巴比伦。第一个巴比伦是进入大灾难时期离教叛道的教会。第二个巴比伦就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巴比伦。我们在第十七章就读到，世上的王都喜爱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商业中心，而不喜欢离教叛道的教会。世上诸王摧毁了离教叛道的教会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的审判将会摧毁政治的巴比伦。显然神秘的巴比伦就是离教叛道的教会，他会在大灾难时期首先被毁灭的，而经济的巴比伦就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毁了。 这两个巴比伦不一样的，是指不同的城市。我个人就认为神秘的巴比伦在罗马，当他在大灾难期间被毁之后，宗教中心就将会转移到耶路撒冷，因为假先知为敌基督建立塑像，而被人去拜像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。经济的巴比伦和古巴比伦重建为世界贸易中心，这个城市是受的政治势力的最后首府。以前人是很难想象政治势力会回到中东的，但是自从能源危机发生之后，中东削减了石油供应的措施威胁到全世界，他们握有极大的势力。因为油价，世界的财富都集中在某些地区了，而这些地区可能是会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。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亦即是重建的巴比伦，是会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被毁的。以前有一位犹太人，他问一个以色列观光部长，问他为什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都有石油，唯独以色列没有的呢？这位部长就回答他了，神给了阿拉伯人石油，不过就给了以色列人圣经。那你愿不愿意跟阿拉伯人来交换呢？这样是神不许可的，因为石油很快就会枯竭耗尽，圣经呢却要永远长存。关于古巴比伦是否会重建的问题，在传统解经家之间是未曾达成共识的。以前我就认为是不会重建的，不过现在我就相信它会重建。以赛亚书13章19到22节讲到古巴比伦将要重建然后被毁，我们现在读的启示录第18章就是讲巴比伦被毁。其实我从来就不认为它会在原址重建的，因为幼法拉底河已经改道，现在距离古城有14英里那么远。关于巴比伦被毁，学术界有以下两种完全对立的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就是，对从事贸易和政治的人来说，这些将会是非常痛苦的，是一个大悲剧，因为这就表示大企业将会全面破产。第二种反应是来自天上的，即是神的圣洁和公义最终得到彰显，那是会带来极大的喜乐，那亦代表人类在世上的罪恶最终要结束，大灾难亦都要结束。启示录第18章从另有一位天使带着信息从天降下而开始的。启示录18章一节经文说，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这节经文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宣告，此后。在什么事情之后在第十八章所记载的呢，将会在一连串的七以及宗教的巴比伦受到审判之后而发生。大灾难持续地来到去进展，从七印、七号、七位天使到七个圣怒之碗。现在我们就读到大灾难的尾声了，这些事情过后大灾难就结束了。约翰说我看见，这样就意味着约翰呢，他依然是一个旁观者，他看见另有一位天使。这样又将我们带回到去第十四章了。在第十四章那里提到一系列的六位天使，每一位天使都被称为另有一位天使。这些天使是神的使者，是神圣的，有超自然能力的，但是呢他们没有面容，没有名字。这些天使有权柄，有能力，而他们的位份是高于其他的天使，带来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约翰描述说， 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这一句似乎更进一步的显示出这位天使的重要性。正如以西结书43:2所讲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
启示录18:2，经文记载，他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。这卷书最先宣告巴比伦倾倒的经文是记载在启示录的14:8。经文是说，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这位天使的权并比先前那位天使的更加大，他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为藏污纳垢的巢穴。这样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而当神说某件事将要发生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样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早就已经知道巴比伦的结局了。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，这句说话就讲明，在千禧年期间，灵界的鬼魔和世上各样污秽可憎的雀鸟呢，都要被拘禁在巴比伦。以赛亚书13:19-22和耶利米书50:38-40都预言过这件事。启示录18记载巴比伦被毁的预言应验了。既然这些预言都要应验，这样自古以来巴比伦就是鬼魔的大本营，就是悖逆之人所居住的地方。启示录18:3说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被倾倒了是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饮醉了。这样是指神将会对那些否定神的政权和企业来施行审判。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商勾结的例证。客商在原文里面意思是商业旅游，他们不是制造商或者贸易商，而是中介，即是从中去谋取暴利的人。他们眼中的一切都是向钱看的，现今的社会都是这样。而这些人迟早就要站在神的面前来到交账，神会审判那些否定神的商业主义。而我这样说，远离神的否定神的大企业家将要受到审判。而事实上向钱看的人，他们真是要吃到苦头了。启示录18:4经文说，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这一节经文显示出，有些属神的人在末世呢，还会有人留在世上的。这个不是说教会，因为大灾难来到之前，神已经将教会提到天上去，但是还有些属神的人是会留在世上。有人经常会问，他们能够挨过大灾难吗？他们能够对神至死忠心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是会挨过大灾难。请记住，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共有144,000人，而能够挨过大灾难的人数亦是144,000人。如同主耶稣所讲过的比喻，一个牧羊人 原本有100只羊，当中一只小羊迷失了。而到了最后呢，这个牧羊人的羊圈里面不是只有99只羊，他依然是拥有100只羊，因为牧人将那只迷失的小羊找回了。在经文里面讲说话的那一位，正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在审判之前离开巴比伦。这个是旧约圣经当中罗德在所多玛的经历。根据创世纪第19章的记载，神警告罗德要逃离所多玛的硫磺和火的灾，而现在神亦警告这些百姓。申命记四章30-31节说，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神亦都在耶利米书51:5-6、51:45以及以赛亚书的48:20，是这样去警告以色列人的。这个警告有以下两个意义。第一，他们不可以追随巴比伦犯罪。第二，他们必须在审判临到之前逃离巴比伦。我认为这个警告亦都适用在我们的身上。神都警告着我们，神不是没有能力拯救他的子民，而是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不要活在老我之中，而是要靠圣灵行事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认罪悔改离开自己的罪，那神就会审判我们。今日神可能会惩处管教这些罪，不是的话，我们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。今日神给我们机会，好让我们先去处理自己的罪。正如哥林多前书11:31-32所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我们怎样去分辨自己的罪？约翰一书1:9有答案。经文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认自己的罪，就是指从神的角度来到去看事情，因而呢会向神讲，神啊，你讲得啱啊，我是有罪的。我们实在太容易为自己的罪来到找不同的藉口。我们经常会说，啊，自己的罪又不算是罪。不过如果其他人做同样的事呢，啊，他肯定是犯罪的。如果你分辨不到自己的罪，那有一天你就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来受审。我呢很希望，啊，在有生之年将自己这本烂账呢是对付得清清楚楚。现在神并未即刻惩罚我们，不过这不表示他是会放纵我们，不罚我们的。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呢，神必定要管教。启示录18:5，经文说，因他的罪恶滔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。巴比伦的犯罪历史真是多到数不清，不过呢神都有记录。巴比伦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，除了耶路撒冷以外，圣经提到巴比伦的次数呢是多过讲其他城市的。最后的审判将会好像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城，以及和它有关的国家。神的审判是可能会淡然，但是就一定会临到。在我们看来呢，不信神的人似乎可以逃得过眼前罪恶的后果和刑罚，但这个不是真相，因为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的。启示录18:6就说，他怎样待人，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地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地调给他喝。那就正如俄巴底亚书15所讲的报应了。巴比伦已经恶贯满盈了， 而他的杯是已经满到写出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请你读一读诗篇第137篇，神所行的都是公义正直的。对行恶之人审判的标准和方法，是根据旧约圣经当中所出现的复仇法的原则。这节经文就强调了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伸冤只在于神。第二，神对那些至终拒绝悔改的人是发出严厉的审判。第三，神的震怒是罪的结果。启示六十八章七节说，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，因他心里说，我坐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决不至于悲哀。巴比伦的繁荣呢，令到他的心眼是盲了，于是呢，他是看不到神的审判。那里的人呢，只会对股票市场的交易感到兴趣的，而他们是看到那一堆跟股票有关的数字，却看不到审判的临近。大家的手上依然是会紧紧捉住那些所谓优质的股票。这个心中无神的城市，就代表了奢华、自大、傲慢、罪行和自欺。外表上所呈现出来的呢，是一片祥和乐观的气派。但是忧心忡忡的先知对他们发出警告，却被世人归类为好像挪亚那种的老古板。巴比伦的主要罪名就是过多的财富造成的奢侈和傲慢，追求享乐而逃避苦难，奢侈生出傲慢，逃避苦难的欲望就产生不义财富的累积，并且这种财富累积必然会造成剥削他人、轻视生命、金钱万能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。象征巴比伦的这个淫妇痛苦悲哀，这样和他的自我炫耀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成为正比。他自以为是皇后，坐在一切之上，以为可以免于悲哀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上面的一些的教会啊，好朴素的生活，是不求物质的，是单单是追求属灵的需要，过着简单的社群的生活，甚至可能与世隔绝的。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操练到呢，他们不被这个世界引诱啊。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的方法啊，你都可以今天去学习一些，就是一些的退休的模式，或者甚至隐修的模式，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传统来的。那么希望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啦，彼此成长，听下不同的讲法啦。好啦，我是万峰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下次再见。